普通元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丙子日，发生日时。己卯日，任命司徒临川王萧红为太尉、扬州刺史，任命金子光禄大夫王奋为尚书左仆射。庚子日，扶南、高丽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二月癸丑日，任命高丽王太子萧安为宁东将军、高丽王。三月，华国派遣使者朝贡。夏季四月，河南国派遣使者朝贡。秋季七月己卯日，长江、淮河、海水同时泛滥。九月乙亥日，有星星在早晨出现在东方，光芒灿烂像火一样。这一年是北魏正光元年。二年春季正月辛巳日，在南郊祭祀，下诏设立孤独院来抚恤孤儿幼童。戊子日，大赦天下。二月辛丑日，在明堂祭祀。三月庚寅日，下大雪，平地积雪三尺深。夏季四月乙卯日，改建南北郊祭坛。丙辰日，下诏说按季节安排农事，意义不在于南方，前代沿袭的方法违背了礼制，可以在东方设立千亩吉田。于是将吉田迁到东郊外15里处。五月己卯日，晚眼殿失火，火势蔓延，烧毁后宫房屋3000间。闰月丁巳日，下诏从今以后可以停止进献祥瑞。六月丁卯日，益州刺史文僧明率州归附北魏。秋季七月丁酉日，授予大将卿裴遂符节，督率各军入侵北魏。甲寅日，北魏荆州刺史桓叔兴率部众投降。八月丁亥日，史平郡石谷村地面自行裂开成井，宽6尺6寸，深32丈。冬季十一月，百济、新罗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十二月戊辰日，任命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于龙为宁东大将军。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任命吴郡太守王简为尚书左仆射。庚戌日，京城发生地震。三月乙卯日，巴陵王萧平去世。夏季四月丁卯日，汝阴王刘端去世。五月壬辰日初一，发生日食，日全食。癸巳日，大赦天下。下诏公卿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各州郡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的人士。秋季八月甲子日，婆利、白提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冬季十一月甲午日，开府仪同三司史兴王萧旦去世。四年春季正月辛卯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辛亥日，在明堂祭祀。二月乙亥日，耕种吉田，赏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级，参与耕种的官员按期赐酒慰劳。冬季十月庚午日，任命中尉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在本官号上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一月癸未日初一，发生日食。甲辰日，尚书左仆射王简去世。十二月戊午日，采用给事中王子云的建议，开始铸造铁钱。琅琊修国派遣使者朝贡。五年夏季六月乙酉日，龙在屈阿王碑争斗，然后向西行至建陵城，所经过的树木倒折，开辟出数十丈宽的路。庚子日，任命员外散骑常侍袁术为平北将军、北青州和兖州二州刺史，率军入侵北魏。六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庚申日，北魏徐州刺史袁法僧献出彭城来投降。自去年以来，向北入侵的各路军队都取得胜利。甲戌日，任命袁法僧为司空，封为始安郡王。二月辛巳日，改封袁法僧为宋王。三月丙午日，赐予新归附的人长期免除赋税徭役，牵连失物的罪行一概不追究。夏季五月己酉日，修筑粟裕宴，又在济阴修筑曹公宴。壬子日，派遣中护军夏侯旦督率寿阳各军入侵北魏。六月庚辰日，豫章王萧宗逃奔北魏，北魏重新占据彭城。秋季七月壬戌日，大赦天下。冬季十二月壬辰日，京城发生地震。这一年是北魏孝昌元年。七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初一，赦免死罪以下的囚犯。夏季四月乙酉日，太尉临川王萧红去世。南州渡口改设校尉，增加俸禄。下诏在位群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凡是清廉的官吏都要上报推荐。秋季九月己酉日， 荆州刺史鄱阳王萧辉去世。冬季十一月庚辰日，丁贵平去世，大赦天下。这一年，河南、高丽、临沂、华国都派遣使者朝贡。大通元年春季正月乙丑日，任命尚书右仆射徐敏为尚书左仆射，下诏百官俸禄从今以后可以长期发给现钱。辛未日，在南郊祭祀，下诏允许流亡者恢复住宅田产，免除五年徭役，特别贫困的人家不收今年的三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的人赏赐爵位一级。同月，司州刺史夏侯魁进军三关，所到之处都攻克。起初，武帝创建同泰寺，到这时开大通门与寺的南门相对，取梵语来与同泰谐音，从此早晚讲经大多经过此门。三月辛未日，武帝到同泰寺舍身，甲戌日回宫，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通，以符合寺庙和门的名称。夏季五月丙寅日，成景郡攻克北魏的临潼、竹邑。冬季十月庚戌日，北魏东豫州刺史袁庆和献出郭阳归附。甲寅日，特赦东豫州。十一月丁卯日，任命中护军萧藻为都督，入侵北魏，镇守郭阳。这一年，临沂、狮子、高丽等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二年春季正月已有日，如如国派遣使者朝贡。二月，修筑寒山宴。癸丑日，北魏孝明皇帝去世。夏季四月戊戌日，北魏尔朱荣拥立孝庄帝。庚子日，尔朱荣杀死幼主和太后胡氏。辛丑日，北魏颍州刺史袁苑达献出益阳投降，封袁苑达为乐平王。这时北魏大乱，其北海王元昊、临淮王元玉、汝南王元岳都来投奔。北青州刺史袁俊、南荆州刺史李治都献出土地投降。冬季十月丁亥日，让北魏北海王元昊主持北魏事务，派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护送他回北方。北魏豫州刺史邓宪献出土地投降。这一年是北魏武泰元年，不久改为建义，又改为永安。中大通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赏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级。辛巳日，在明堂祭祀。夏季四月癸巳日，陈庆之攻占北魏梁城，进军屠戮考城，擒获北魏祭婴王元辉业。五月癸酉日，进军攻克虎牢，北魏孝庄帝出逃到黄河以北。乙亥日，元昊进入京城，建岳称帝，年号建武。六月壬午日，因为永兴公主病重，大赦天下，这是公主的意愿。同月，京城瘟疫很严重，武帝在崇云殿为百姓设立救苦斋，以自身祈祷。闰月，护军将军南康王萧纪去世。己卯日，北魏将领尔朱荣进攻杀死元昊，京城恢复安定。秋季九月辛巳日，朱雀行的华表发生火灾。癸巳日，武帝到同泰寺设立四部无遮大会，皇上脱下玉服，披上法衣，实行清净大舍，以简便的房舍为住处，用素床瓦器，乘坐小车，由私人执役。甲午日，登上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讲《涅盘经》题。癸卯日，群臣用一亿万钱赎请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乙巳日，百官到四东门呈上表彰，请求皇上回宫登临帝位，三次请求才允许。皇上三次回信，前后都称顿首。冬季十月己酉日，又设立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多人。大会结束后，皇上乘坐金鹿回宫，登上太极殿，大赦天下，改年号。十一月戊子日，北魏巴州刺史严始兴献城投降。这一年，盘盘、如如国都派遣使者朝贡。二年夏季四月癸丑日，武帝到同泰寺设立平等会。庚申日，下大冰雹。六月丁巳日，派遣北魏汝南王元岳回北方主持北魏事务。庚申日，任命北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司州牧，随元岳向北入侵。同月，临沂、扶南国派遣使者朝贡。秋季八月庚戌日，武帝到德阳堂为北魏主元岳饯行。山贼侵犯会稽郡县。九月壬午日，授予超武将军湛海真符节， 讨伐山贼。这一年，北魏庄帝杀死其权臣尔朱荣，尔朱荣的同党拥立北魏长广王元业为主，并杀死孝庄帝，年号建明。三年春季正月辛巳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丙申日，任命北魏尚书仆射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二月辛丑日，在明堂祭祀。夏季四月己巳日，皇太子萧统去世。六月癸丑日，立昭明太子的儿子化容公萧欢为豫章郡王，支江公萧玉为河东郡王，曲江公萧窃为岳阳郡王。同月，丹丹国派遣使者朝贡。秋季七月乙亥日，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赏赐那些作为父亲后嗣的人以及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文武清正勤勉的人都赐爵位一级。庚寅日，下诏宗族亲属中有附属关系的人都赐予汤沐十邑、襄亭侯各按远近差别授予。壬辰日，任命吏部尚书何敬荣为尚书右仆射。九月，琅琊修国派遣使者朝贡。这年秋天，吴兴长出野生稻，饥饿的人依靠它活命。冬季十月己酉日，皇上到同泰寺登上法座，为四部大众讲说《涅槃经》，直到乙卯日。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被流放，这时召集亡命之徒，想侵犯广州，当地军队讨伐平定了他们。十一月乙未日，皇上到同泰寺登上法座，为四部大众讲说《般若经》，直到十二月辛丑日。这一年，北魏尔朱兆又废黜其主元业，拥立节敏皇帝，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又北魏渤海王高欢在信都起兵，另立渤海太守元朗为主，改普泰元年为中兴。四年春季正月丙寅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伟为大司马，任命司空宋王元法僧为太尉，尚书令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元昂为司空。立临川晋惠王萧红的儿子萧正德为临贺郡王。庚午日，立嫡皇孙萧大器为宣城郡王，位次排在诸王之上。癸未日，北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民献城投降。二月壬寅日，命太尉元法僧回北方主持北魏事务，任命侍中袁景龙为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通直常侍袁景宗为青州刺史，封平昌郡王，随元法僧向北入侵。庚戌日，新任扬州刺史少林王萧伦有罪，被免为庶人。三月庚午日，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请求设置制止孝经助教一人，学生十人，专门研习皇上所阐释的孝经义理。夏季四月，盘盘国派遣使者朝贡。秋季七月甲辰日，流星像雨一样坠落。九月乙巳日，加授司空元昂为尚书令。冬季十一月，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十二月丙子日，北魏彭城王尔朱仲远来投奔，任命他为定洛将军，封河南王，令其向北入侵，随他攻克的土地让他自行封建。庚辰日，任命太尉元法僧为颍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这一年，北魏丞相渤海王高欢平定尔朱氏，废黜节敏皇帝以及自己所拥立的渤海故王元朗，而拥立平阳王元修，这就是孝武皇帝，改中兴二年为太昌，不久又改为永熙元年。五年春季正月辛卯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赏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级。此前一天丙夜，南郊令谢迪之等人到郊所巡视，忽然闻到奇异的香气，三阵随风吹来。到将要举行祭祀时，奏乐迎神完毕，有神光圆满的笼罩在坛上，朱紫黄白各色交错，一顿饭的功夫才消失。戊申日，京城发生地震。己酉日，长兴出现。辛亥日，在明堂祭祀。二月癸未日，武帝到同泰寺设立四部大会，登上法座，开讲《金字般若经》题，直到己丑日。三月丙辰日，大司马南平王萧伟去世。夏季五月戊子日，京城发大水，御道可以行船。六月己卯日，北魏建议城主蓝宝杀死东徐州刺史崔祥，献出下邳投降。冬季十月庚申日，任命尚书右仆射何敬荣为左仆射，任命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这一年，河南、波斯、盘盘等国都 派遣使者朝贡。六年春季二月癸亥日，耕种吉田，大赦天下，赏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级。三月己亥日，任命行河南王可达镇为西秦和二州刺史，正式封为河南王。甲辰日，白己国派遣使者朝贡。夏季四月丁卯日，火星在南斗星宿位置。秋季七月甲辰日，林邑国派遣使者朝贡。冬季十月丁卯日，任命信武将军袁庆和为镇北将军，封魏王，率军向北入侵。闰十二月丙午日，西南方有两声雷响。这一年，北魏孝武帝被丞相高欢逼迫出逃到关中居住。高欢又另外尊奉清河王的嫡子袁善建为皇帝，这就是孝敬帝，将永熙三年改为天平元年。北魏从此开始分裂为两部分。孝武帝到达关中后，又和丞相宇文泰不和，不久被毒酒毒死。大同元年春季正月戊申朔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二月辛巳日，在明堂祭祀。丁亥日，行吉田礼。辛丑日，高丽、丹丹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三月丙寅日，前往同泰寺举办无遮大会。辛未日，华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夏季四月庚子日，波斯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壬戌日，前往同泰寺铸造十方银像，并设无碍会。秋季七月辛卯日，扶南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冬季十月，下起黄尘如雪一般。十一月壬戌日，北凉州刺史蓝钦攻打汉中，北魏凉州刺史袁罗投降。癸亥日，收复凉州。这一年是西魏文皇帝大统元年。二年春季二月乙亥日，行吉田礼。三月庚申日，下诏征求正直的言论，并命令文武在位官员举荐贤才。戊寅日，皇帝前往同泰寺设平等法会。夏季四月乙未日，任命开府同三司之一元法僧为太尉。五月癸卯日，任命北魏凉州刺史袁罗为卿，即二州刺史，封为东郡王。六月丁亥日，下诏交祀、明堂、灵庙等令，改为是散骑侍郎的待遇。秋季九月辛亥日，前往同泰寺设四部无碍法会。冬季十月乙亥日，下诏大举向北征伐。壬午日，前往同泰寺设无碍大会。十一月，下起黄尘如雪一般，用手捧取能满把。己亥日，下诏北征的各路军队班师回朝。辛亥日，京城发生地震，地上长出白毛，长二尺。十二月壬申日，与东魏通好。三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赏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级。这一夜，朱雀门发生火灾。壬寅日，下起灰，颜色发黄。二月丁亥日，行吉田礼。癸巳日，任命护军将军萧藻为尚书左仆射。三月戊戌日，立昭明太子的儿子萧赤炎为武昌郡王，萧建为益阳郡王。夏季五月癸未日，前往同泰寺铸造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六月，青州渠山降霜。秋季七月，青州降雪，损害庄稼。癸卯日，东魏派人前来聘问。己酉日，益阳王萧建去世。八月辛卯日，前往阿育王寺设无碍法洗石，大赦天下。九月，派遣兼散骑常侍张高前往东魏聘问。闰九月甲子日，侍中太尉元法僧去世。冬季十月丙辰日，京城发生地震。这一年发生饥荒。四年春季二月己亥日，行吉田礼。三月，河南国、如如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夏季五月甲戌日，东魏派人前来聘问。六月辛丑日，发生日食。秋季七月癸亥日，下诏因为东野的囚徒李应之降下象牙如来的真形，大赦天下。戊辰日，派遣兼散骑常侍刘孝仪前往东魏聘问。八月甲辰日，下诏南延等十二州既然经历了饥荒，特赦免拖欠的赋税和旧债，不收今年的三调。九月，在乐游院检阅军队。五年春季正月乙卯日，任命护军将军庐陵王萧旭为骠骑将军、安右将军，尚书左仆射萧藻 为中尉将军，都开府仪同三司。中权将军丹阳尹何进荣以本官担任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纂为尚书左仆射。丁四日，御史中丞参礼仪式贺琛上奏说，现在南北二郊以及吉田往返都应该乘坐辇车，不再乘坐路车。二郊请求用素辇，吉田往返乘坐长辇，都由侍中陪乘，停止使用大将军和太仆。下诏交付尚书广泛商议后施行，改素辇名为大同辇，郊祀宗庙乘坐御辇。辛未日，在南郊祭祀，下诏对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以及周驴乡党称为善人的人，各赐爵位一级。秋季八月已有日，扶南国进献活犀牛。冬季十一月已亥日，东魏派人前来聘问。十二月，派遣兼散骑常侍柳豹前往东魏聘问。这一年，京城传言天子取人干来喂天狗，大小互相警戒，天晚就关门持兵器，几个月才停止。六年春季正月庚戌朔日，特赦司、御、徐、偃四州。二月己亥日，行吉田礼。夏季四月癸未日，下诏对晋、宋、齐三代的各陵墓有执司的，勤加守护。五月己卯日，河南王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进献马匹和土产，请求赐予释迦像以及经论十四条。下诏赐予佛像以及制止涅盘、般若、金光明讲书共103卷。秋季七月丁亥日，东魏派人前来聘问，派遣散骑常侍陆彦子回访。八月戊五日，大赦天下。辛未日，盘盘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九月戊戌日，司空元昂去世。冬季十一月己卯日，特赦京城。十二月壬子日，江州刺史豫章王萧欢去世。七年春季正月辛巳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辛丑日，在明堂祭祀。二月乙巳日，任命行探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和梁二州刺史，正式封为探昌王。辛亥日，行吉田礼。乙卯日，京城发生地震。夏季四月戊申日，东魏派人前来聘问，派遣兼散骑常侍明少侠回访。冬季十一月丙子日，下诏停止各地役使女丁。十二月壬寅日，东魏派人前来聘问，派遣兼散骑常侍袁侠回访。丙辰日，在宫城西边建立士林馆，延请召集学者。这一年，探昌、如如、高黎、百济、华国各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百济请求赐予涅盘等经书以及医工、画师、毛师、博士，都答应了。胶州人李奔攻打刺史萧咨。八年春季正月，安城郡人刘进公凭借左道之术造反。二月戊戌日，江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遣中兵曹子颖讨伐并擒获了他，送到京城，再见康氏斩首。三月，在江州新蔡高堂设立宋平屯，开垦蛮人田地。九年春季闰正月丙申日，发生地震，地上长出毛。三月，任命太子詹氏谢举为尚书仆射。夏季四月，林邑王攻破德州，攻打李奔。李奔的部将范修又在九德击败林邑王，林邑王败走。冬季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年春季正月，李奔在交趾建越称帝，年号天德。三月甲午日，前往兰陵。庚子日，拜谒建陵，有紫色云彩覆盖陵墓上，一顿饭的功夫才散去。皇帝望着陵墓流泪，泪水沾湿的草都变了颜色。陵墓旁边有枯竭的泉水，到这时又流出水，水质清香洁净。辛丑日，在修陵哭泣。壬寅日，在黄鸡寺举办法会，下诏赐予兰陵老少位阶一级，并加以赏赐。所经过的县邑免除今年的租赋。于是赋诗还旧相师。癸卯日，下诏园林执司人员恭敬办事勤劳都赐予位阶一级，并加以赏赐。己酉日，前往京口城北固楼，于是改名为北固。庚戌日，前往回宾亭设宴款待皇帝故乡的故老以及所经过附近县前来迎候的少长数千人，各赏钱二千。夏季四月乙卯日，从兰陵返回。下诏对鳏寡孤独特别贫困的人各按等级赡养抚恤。五月，广州人卢子略造反， 刺史新余侯萧应讨伐平定了他，下诏特赦广州。秋季九月己丑日，大赦。冬季十一月，下大雪，平地积雪三尺。十一年春季正月，雷电击中华林园光岩殿、重云阁，皇帝自我贬损，拜谢上天，过了很长时间才停止。夏季四月，东魏派人前来聘问。冬季十月己未日，下诏重新开设赎罪的法典。中大同元年春季正月丁未日，曲阿县建陵的隧道口石壁斜起舞，有大蛇在隧道中争斗，其中一条受伤逃跑了，青虫把陵墓上的树叶几乎吃光。癸丑日，胶州刺史杨日票攻克胶趾家宁城，李奔逃窜到曲辽洞，胶州平定。三月乙巳日，大赦天下。庚戌日，前往同泰寺讲解金字三会经，于是不失自身。夏季四月丙戌日，皇太子以下奉上财物赎身，于是在同泰寺结束讲解，举办法会，大赦天下，改年号。这一夜同泰寺发生火灾。六月辛巳日，天空有声音，像风水相拍。秋季七月甲子日，下诏从今以后有犯罪的人不是大逆之罪，父母祖父母不连坐。丙寅日，下诏说朝四暮三，众侯都高兴，明时没有亏损，而喜怒被利用。近来听说外面多用九百钱当一贯，百文减少则物价贵，百文足额则物价贱，不是物价有贵贱，而是人心有颠倒。至于远方，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从今以后可以通用足百文钱。八月丁丑日，东扬州刺史武昌王萧赤炎去世。甲午日，可盘陀国派遣使者进献土产。冬季十一月癸酉日，汝阴王刘哲去世。太清元年春季正月己亥朔日，发生日食。壬寅日，荆州刺史庐陵王萧旭去世。辛酉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甲子日，在明堂祭祀。这个月，东魏丞相渤海王高欢去世。二月己卯日，白虹贯穿太阳。庚辰日，东魏司徒侯景请求以河南十三州归附。壬午日，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为河南王，大行台，惩治如邓禹旧例。丁亥日，行吉田礼。三月庚子日，前往同泰寺设无遮大会。皇帝脱下玉服，穿上法衣，行清净大舍，名为结摩。以古明殿为房，设置素木床、葛帐、土瓦器，乘坐小鱼，私人执意。成与法服全部并除。甲辰日，派遣司州刺史杨亚仁率领土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接应侯景。军队还未到达，而东魏派兵攻打侯景，侯景又割地求救于西魏，才解围。以四日，皇帝登上光岩殿讲堂，坐在狮子座上讲解金字三会经，并不失自身。夏季四月庚五日，群臣用钱一亿万奉上赎回皇帝菩萨，僧众默许。戊寅日，百官前往奉庄门奉表，三次请求，三次回答，叩头，都如同中大通元年旧例。丁亥日，穿上衮冕，乘坐辇车回宫，前往太极殿，如同即位的礼仪，大赦天下，改年号。这个月，神马出现，皇太子进献宝马送。六月戊辰日，任命前雍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秋季七月庚申日，杨亚仁进入献户城。八月乙丑日，各路军队北征，任命南豫州刺史萧明为大都督，赦免延边刚刚归附的各州。戊子日，任命大将军侯景路行台尚书事。九月癸卯日，王游苑建成，皇帝前往游苑。冬季十一月，东魏将领慕容绍宗在寒山大败萧明，萧明被俘，慕容绍宗进军包围同州。十二月戊辰日，命令太子舍人元贞返回北方担任东魏皇帝。二年春季正月癸巳朔日，两个月亮相乘如钩，出现在西方。戊戌日，下诏在位官员各举荐所知。己亥日，东魏攻克郭阳。辛丑日，任命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以守吏部尚书王克为尚书仆射。甲辰日，东魏攻克殷、豫二州。三月甲辰日，辅军将军高黎王高炎去世，任命他的儿子 高澄为宁东将军，高黎王、乐朗公。几位日，屈辽栋斩杀李贲，将首级传送到建业。夏季四月丙子日，下诏在朝集州郡各举荐贤才。五月辛丑日，任命新授的中书令少林王萧伦为安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亥日，特赦交，得三州。六月，天空在西北方向裂开，长十丈，宽二丈，光芒如闪电，声音像打雷。秋季七月，派遣兼散骑常侍谢班前往东魏聘问，缔结和好。八月戊戌日，侯景起兵反叛。甲辰日，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少林王萧伦都督众军讨伐侯景，特赦南豫州。九月戊辰日，发生地震，江东尤其严重，毁坏房屋，压死人，地上长出白毛，长二尺。益州市有万群飞风，是人致死。冬季十月，侯景袭击乔州，继而攻陷溧阳。戊申日，任命林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诸军屯驻丹阳郡。己酉日，侯景从横江渡采石。辛亥日，到达建业，林贺王萧正德率领部众归附叛贼。十一月初一，戊午日，设立祭坛，杀白马，在太极殿前祭祀蚩尤。初二，即位日，侯景在南阙前立萧正德为天子。初四，辛酉日，贼军攻陷东府城。二十三日，庚辰日，少林王萧伦率领五州刺史萧弄章、前乔州刺史赵伯超等人前来援救。二十八日，乙酉日，晋军到湖头，与贼军交战，贼军大败。二十九日，丙戌日，安北将军鄱阳王萧范派世子萧嗣、雄信将军裴之高等人率军前来援救，驻扎在张公州。十二月初一，戊申日，天空西北方裂开，有光芒如火。尚书令谢举去世。初九，丙辰日，司州刺史柳仲礼、前衡州刺史韦灿、高州刺史李谦士、前司州刺史杨亚仁等人率军前来援救。三年春正月初十，丁巳日，大都督柳仲礼率领各路军队分别占据南岸，贼军从清塘渡河袭击并杀死了韦灿。十三日，庚申日，白虹横贯太阳，三重。少林王萧伦、林成功萧大连等人率兵集结在南岸。二十一日，戊辰日，有流星长三十丈，坠落到武库。李谦士和天门太守樊文角进军到清溪东，被贼军击败，樊文角战死。二月初五，壬午日，火星停留在星宿。二月，侯景派使者求和，皇太子坚决请求，皇帝于是同意，在西华门下结盟。侯景将东城的粮食运回石头城后，并不解除包围，上奏请求遣散各路军队。三十日，丁未日，皇太子又命令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礼、前清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率领江北的军队驻守在兰亭院。四月十八日，甲子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少林王萧伦为司空，任命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司州刺史柳仲礼为侍中、尚书仆射。此时侯景的奸计已经完成，于是上表陈述皇帝的过失，再次举兵向宫城进发。三月，城内因为侯景违背盟约，设立祭坛，祭告天地神灵。十三日，戊午日，前司州刺史杨亚仁等人进军到东府北，与贼军交战，大败。当时四方前来救援的征阵将领有三十多万人，但没有斗志，只是互相掠夺而已。二十二日，丁卯日，贼军攻陷宫城，放纵士兵大肆抢掠。二十四日，己巳日，贼军假传诏书派石成功萧大款解散外围援军。二十五日，庚午日，侯景自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二十六日，辛未日，各路援军各自撤退离散。四月初一，丙子日，火星停留在星宿。下四月初五，己丑日，京城发生地震。十二日，丙申日，又发生地震。二十五日，己酉日，皇帝因为所求的供应得不到满足，忧愤成疾卧床。这个月，清冀二州刺史明少侠、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凤伯各自率领本州归附东魏。五月初一，丙辰日，皇帝在静居殿去世，当时八十六岁。二十六日， 辛巳日将灵柩迁到太极前殿。十一月初一，乙卯日安葬在休陵，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皇帝天性醇厚孝顺，六岁时献皇太后去世，他三天不进水浆，哭泣超过成年人。等到魏文帝扶丧时，他当时任其随王咨议，随府在荆州镇守，得知文帝生病，便立即投递辞呈，星夜奔驰，不再睡觉吃饭，兼程赶路，遇到疾风惊浪也不停歇。皇帝原本身体强壮，等回到京城时消瘦的只剩骨头，亲戚朋友都认不出来。到家门口后，听到文帝去世的消息，哭得气绝了很久，每次哭泣就呕血几声。扶丧期间每天只吃二薏麦饭，扫墓时泪水洒落之处，松树和草都变了颜色。等到即位后，在中山建造大爱敬寺，在清溪边建造制度寺，在台城内设立至敬等殿，又设立七庙堂，每月两次设置敬斋，每到祭拜时涕泪滂沱，哀痛感动左右。他从小好学，能研究所有的事，虽然政务繁多，仍然手不释卷，点烛借光，常常到五更，撰写了《通史》600卷，《金海》30卷，《制止孝经义》《周易讲书》及64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月社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书、孔子正言、孝经讲书，共200多卷。王侯朝臣都上表质疑，皇帝都为他们解释。修饰国学，增加学生名额，设立武馆，设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年，何同之、贺阳、颜直之、明山兵等人复述皇帝旨意，并撰写集兄兵军家五礼，共1000多卷，皇帝亲自裁定一议。大同年间，在台城西设立士林馆，领军朱毅、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屈等人轮流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也在东宫宣游堂和扬州官署开讲。于是四方郡国没有不向往这种风气的。从在民间时起到登上皇位，所写的赞、序、诏告、铭、累、说、真、颂、笺、奏等文章又有120卷。六艺都很精通，围棋达到一品、阴阳、韦后、卜筮、占决、草书、隶书、书信、骑射，没有不称妙的。晚年沉迷于信奉佛教，每天只吃一顿饭，菜肴没有鲜美的肥腻的，只有豆羹粗米饭而已。有时遇到事务繁忙，太阳一到中天就漱口而过。撰写了《涅槃》《大品》《净明》《三会》等经的义记数百卷。在处理政务之余，就在崇云殿和同泰寺讲说，名僧大学者四部听众常常有10000多人。他身穿布衣，使用木棉黑帐，一顶帽子戴3年，一条被子用2年。从50岁以后就断绝房事。后宫职位在贵妃以下的六宫一于三宅之外，都穿不拖地的衣服，身边没有锦绣装饰。不饮酒，不听音乐，除非宗庙祭祀、大型宴会和各种法事，否则从不奏乐。勤于政务，孜孜不倦的工作。每年冬天四更过后，就命令点着蜡烛看公文，拿笔时受寒，手都冻裂了。然而仁爱不果断，对于亲属和所喜爱的人有过错，常常宽恕放纵，所以政治刑法松弛混乱。每次判决死刑，常常哀怜哭泣，然后才批准上奏。性格方正，即使在小殿暗室里，也总是整理衣冠端坐，夏天从不撩衣露体。即使见到内侍小臣，也像接待贵宾一样。起初，齐高帝梦见穿着木屐登殿，回头看见武、明二帝之后，一人手撑天地图而不认识，问那人，回答说，顺子后。等到崔慧瑾逼近京城，长沙宣武王入园到越城时，梦见骑马飞到半空而坠落，皇帝所骑的马化为赤龙腾空独自上升。当时台城内有宿卫士做屋席，常见太极殿有6条龙各守一根柱子，后来忽然失去2条，后来看见在宣武王宅。当时宣武王任益州刺史，屋席就到蜀地侍奉他。等到宣武王在颍州，屋席回到京城，看见6条龙都在皇帝寝斋，于是离开颍州去雍州。中途患病将死，对同伴说，萧雍州一定会做天子，把以前的事都告诉他们。由此推论， 大概是天命吧。即使在蒙尘之时，斋戒也不废止，到病重不能进食时，依然像从前一样洗漱。皇太子一天两次朝见，每次问安时，泪流满面。贼臣侍从，没有不掩面哭泣的。病久了口中发苦，要蜜糖得不到，连声说，和。于是去世。贼人密不发丧，太子问安不得见，在阁下痛哭。从前天监年间，僧人释宝智作诗说，昔年38，今年83，寺中复有四，城北火憨憨。皇帝让周舍密封记录。到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火灾，皇帝打开密封，看见周舍的手迹，为此流泪。皇帝生于甲辰年，38岁时，是攻克建业的年份。遇到火灾的年份实际是丙寅年，83岁了。4月14日火灾开始，从佛塔第三层。第三层是皇帝兄弟的次序。皇帝厌恶这事，召太史令于吕占事，得到坤卦。于吕说没有害处。其咒词说，西南得鹏，东北丧鹏，安贞吉。闻言说，东北丧鹏，乃中有庆。皇帝说，这是魔鬼。有鹰在卯，今来克木，卯为阴贼。鬼儿带贼，不是魔鬼是什么？谁招来的？有位口舌，应当在说位。说言乎对，所以知道善言的嘴巴，应该前去做佛事。于是人人赞美，没有不随声附和的。有人刺血洒地，有人刺血写经，穿心点灯，坐禅不食。到太清元年，皇帝在光岩重云殿舍身，游仙化生都震动，3天才停止。当时认为是祥瑞。有识者认为不该动而动，在红范中属于妖异。比如石继龙败亡时，殿壁所画人像的脖子都缩进头里之类。当时海中伏湖山离余姚岸大约1000多里，山上有女人年纪300岁，有女官倒是400-500人，年龄都超过100岁，在山上学道。派使者进献红席。皇帝正舍身时，使者恰好到达，说这种草常有红鸟栖息在下，所以以此命名。看它的形状是鸾鸟。当时有一个男子，不知是什么人，在大众中自己割肉喂饥饿的鸟，血流遍体，但脸色不变。又有僧人智权用铁钩挂住身体，点燃千盏灯，一天一夜端坐不动。开讲那天，有三足鸟聚集在殿的东门，从门飞到西南门楣，三次飞三次落。一只白雀出现在重云阁前的连理树上。又有五色云漂浮在华林园昆明池上。皇帝既然更加沉迷，国内都受他影响，于是导致亡国。论说梁武帝当时遇到昏虐的时事，家族遭遇冤祸。既然占据有利地势，乘机而起，凭借这样的文德建立这样的武功。开始用商汤、周武王的军队，最终成就唐尧、虞舜的功业。岂止是人的谋划，也是天命。等到占据屠戮，经历多年，制作礼乐，推崇儒雅。从江东以来，200多年，文物之盛，唯独这时最美。然而先王文武交替使用，德行并失。比照水火，取法阴阳，治理国家，不能偏任。而皇帝留心祭祀礼仪，忘情于军事，沉迷佛教，松弛刑法。不久地纪不利，悖逆萌生，反咬拉弓的都是自家子弟，在出双时没有警戒，最终导致乱亡。自古拨乱反正的君主本来已经很多了，其中有的安置不当，而后世失去，没有自己得到自己失去的。追慕徐衍王的仁德导致穷门之祸，可以深深哀痛，可以作为最大借鉴啊。